下面我来做个祷告。天父阿爸，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为我们预备学习真理平台，因为你的真理不叫我们偏离左右，叫我们得胜、得自由、得健康、得平安。谢谢你，圣灵带领启示我们，帮助我们。圣灵，我邀请你帮助我来分享《灵战勇士》第三课的内容，使我讲得明白，听得也明白。谢谢你，圣灵与我们同在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下面我来分享第三课《灵战勇士》。什么是真正的属灵战争？这里共分三部分。第一部分是你必须得胜。第二部分是什么是真正的灵战，属灵战争。第三部分是战争原则是宇宙自然法则。好，分享第一部分，你必须得胜。这就是基于上一课，就是革命者，你必须取决于你的，就是你的，你得胜，必须取得于你的命定。这里面也分五个小点，你的命定取决于你的得胜，你必须得胜，你的命定取决于你的得胜，这不是两选一。人们看到教导这些信息听起来挺好，也不错，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，这不仅仅是信息，这是你必须真正带进
分享者，你再靠近一点你的话
真
筒，
理，
再靠近一
成
点
为
话
你
筒。
真理。
分享者，再靠近一点话筒。
我的脑力，好的，我拿着手机说吧。感谢神。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，这不仅仅是信息，这是你必须意识真正带进你生命中的真理，成为你生命的常态。需要一点点注意，一切是如何开始融合在一起，因为这就是你每天的生活。灵战发生在你生命中的每一天，每个情景。只是程度不同，或许有时候几乎会看不到。很多时候看起来像什么也没有发生，实际上这是敌人的计划。仇敌不只是像我们所知道的，坦白地说，在灵界，敌人也是如此做着同样的事情。仇敌想的不是今天或明天的事情，仇敌想的是从长远来看可以做什么。仇敌本可以做些什么，仇敌先不做，而是等待，机会造成更大的伤害，这是他的策略战术的一部分。我们要识破仇敌的战术。约翰福音1:5-4说：“因为凡从神生的，就胜过世界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，就是我们的信心。这就是我们的胜利。关键是保持信心。”保持对神的信心，坚信神所说的话，活出这样的生命。接着5节说，胜过世界的是谁呢？不是那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？阿门。这里讲到得胜，为条件应许的启示录里面讲了几条这个应许的条件啊，这个几个应许。启示录2:7说，像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，凡有耳的，就应当听。得胜的，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。启示录2:11说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，就应当听。得胜的，不必受第二次死的害。这些都是胜利的经文。启示录2:17说：“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得胜的，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，并赐他一块白石，石上写着新名。除了那领受的以外，没有人能认识。这是神给你隐藏的玛拿、白石，还有新名的条件，全取决于你得胜。”如何得胜？通过信心，对基督已经完成的事实的信心。阿门。启示录22:26说：“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，我要赐给他权柄征服列国。”3:5说：“凡得胜的，必这样穿白衣， 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，却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使者面前认他的名。这是一条条件语句，这样的人不会把他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抹去。阿们。这也就是告诉我们，凡得胜的必穿上这白衣，我也神也必从这个必不从这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。三章十二节说，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，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。我又将我神的名和我神的城和我神城的名，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，并新的名都写在它上面。是的，所以这些都是你得胜的条件啊。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说，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，就如我得了胜，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。注意，我们已经在天上和他坐在一起，这意味着我们已经得胜了，因为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。三章，不是，二十一章，启示录二十一章七节又说，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，我要做他的神，他要做我的儿子。接下来就是约翰福音说，二十节十九，二十章十九节说，那日，七日的第一日晚上，门徒坐在所在的地方，门徒所在的地方，因怕犹太人，门都关了。耶稣来站在当中，对他们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说了这话，就把手和肋旁指向门徒看。门徒看见主，就喜乐了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”说了这话，就向门徒们吹了一口气，说。你们受圣灵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；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了。注意，他们的命运取决于你的胜利，你的得胜，也就是说，别人的命运也取决于我们的得胜。阿们。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说：“感谢神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。”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的那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意味着在基督外面没有应许的得胜。上帝的就是你总是得胜的，因为上帝的旨意是永远让你胜利。那就必须在基督里啊，必须是在基督里，不是在你自己的身上，也不是在肉体中，不是在血气中，而是在灵里。保守自己一直在灵里，就是我们一直得胜啊！因为呢，敌人的总体计划是将你从灵里要拉出来，让你从进入肉体。因为仇敌知道，只要让你进入肉体的领域，仇敌就不会打败你。你一直在灵里呢，他就对你无法那个击败啊，就无法击败你。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至三十九节说，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，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。现在看到很多使用这经文，我们必须意识到救恩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。为什么呢？为了让我们不致灭亡，但知道还是有人灭亡，有些人在没有认识耶稣的情况下灭亡，对吗？可见神的旨意并不总是完成了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告诉我们要这样祷告。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神告诉我们，不要徒劳地重复祷告，还告诉我们祷告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那就不是徒劳的。这就是 意味着我们的祷告能够成就神的旨意。如果你患有绝症，有疫苗或其他的治疗方法提供，你已经为你提供治疗方法，但你拒绝接受，如果你死了，是自己的错，而不是别人的问题。神的爱本可以使他离开地狱，但他们不回应神的爱，所以呢，不是神让他们下地狱，而是他们选择了去那里。人得了一种叫做灵性死亡的绝症，神通过他的儿子耶稣提供治疗。如果人们不想加入接受治疗，那不是神的错，他仍然可以爱他们，但他们仍然会下地狱。意思是说，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，上帝仍然爱着人们，不管他们在哪里，不管他们对他的爱有多少，但这不会让他们有生命。我只想强调这些观点，神是最终的战略家，如果我们思考周全，祷告，努力学习，他会与我们分享他的战略。好，我们进行第二部分，什么是真正的属灵战争？真正的属灵战争是日常准备的生活方式，是日常准备和训练的生活方式，这是一种有纪律性的生活方式，可以让其成为你的第二天性，成为你如何生活的方式，还包括属灵的纪律和进食，如进食和祷告，这些是你在实际操练生活中的纪律。我们不是为了获得能力而进食，能力是通过圣灵降临在你身上，当圣灵浇灌你的时候，你将获得能力。进食是为帮助你把己从里面挪开，可以让神更多的流过你。做的目的是为了让你能够忘记其他的一切，与神共度时光，对吗？这样做你就会开始消灭自我，对自己死。换句话说，你让己服从你的意志，你的身体意志永远服从你的，就是你的身体应该永远的服从你的意志，你的意志应该永远顺服你的灵，也是灵魂和体的总体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正常的顺义啊。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属灵征战，你所做的所有的事情没有什么是无害或中立的。你一直受到敌对和友好力量监视，敌人观察你，找出什么会惹动你，什么会导致你发疯，找出什么会让你快乐。仇敌会做笔记，还会做研究，弄清楚如何使你跌倒或是膨胀或是其他任何的事情。就像有人拿着摄像机跟着你，想象一下，如果参孙知道他的生命将被写在书中，他可能就不会和大利拉有瓜葛，对吗？如果你去读那，或者甚至在此之前，你去了会加沙的妓女，如果他知道要写下来的话，他可能不会去做那些事，但他竟然做了。过你的生活就如你的生活要被记录下来，就这样你将有所不同的生活。从某个意义上讲，没有一件事是无辜或中立的，并不意味着一切都是罪。罪与属肉体之间是有区别的，吃东西是属肉体的，不是罪。超过定量，超过规范，那么就变成贪吃。神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，只要适度，他们只会在当你把他们不按原本的旨意行使时，使用时，就会变成罪。一切都是关于战斗，准备战斗，战斗训练，正在战斗，战斗总结。你要么准备去战斗，训练去战斗，在战斗或分析上一场战斗，一切都是围绕着战斗，一切都是关于战斗。现在如果你不做那四项之一，你就不是一个属灵战士。 我会告诉你，如果你没有做这四件事之一啊，你已经被击败了。所以呢，为下一次战斗训练，应该回想上一场的战斗，我在哪里搞砸了，敌人如何进入，如何的修正。啊，你不分析和估量呢，你就无法去修正。了解不同的引爆点，操练死，也就是死，就是死。如果你死了，对于冒犯你死了，你对这些事情死了，你对肉体死了，你对自己死了，对自我死了。当人们说出一些事情，你知道有东西要出来。你说的对，你说你得说我要去死，谢谢你告诉我需要死的地方。我以为我已经死了，你告诉我。我还有活的地方，所以我现在要去杀死，杀了我自己。也就是你必须看到这些东西，并且意识到你必须决定你不去生气，对吗？这意味着有人说这是不饶恕，不，你要活在饶恕中。换句话说，不要生气，一味的原谅。因为那些东西是一个种子，因为那种子会在里面溃烂，它利用你软弱的那段时养育它。当你忍无可忍，身心俱损，那个事情就会发芽。有时你认为自己没有生气，自己很平安，然而你正说平安的时候，对方又做了点什么，那个你不认为自己会生气的小事情，一下勾起你的回忆，你会记起那埋下的种子，突然就冒芽了。所以你必须留意，你必须生活在宽恕中。如果你不宽恕，就给进入你耳朵的种子提供生长的机会。在一个理想的世界中，人们常说“三思而后行”。雅各书三章二节，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。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。做到这一点，最好的方法就是闭上你的嘴，这是最好简单的方法。我们不要随便说话，打破界限，只说该说的。我们需要成长，变得更成熟起来。我们可以效法主耶稣做人，说祝福的话，说好的，有益于人的话，甚至发预言，说美好的事，呼唤人们身上美好的东西。腓立门书一章六节，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，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。这不只是对你而言，你也应该意识到对方的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。你说话的方式很重要。很简单，如果你播种沮丧，你就收获沮丧；如果你播种美好的，收获美好。我们要说积极的、有生命的话语，不说使人沮丧的致死的话。这里面作者说了哈，他喜欢那个 T 那个奥斯本的原因之一是，他讲道总是带来对人的尊重。啊，他总是把人哈提升起来啊，他从来没有去是贬低人，而且呢，他是将人们的善良召唤出来。原因是人会被那些对他说好话的人所吸引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三部分。战争原则是宇宙自然法则。接下来呢，这里面也包括三小点，第一个就是宇宙通用法则，敌我都使用，就是无论是我们还是仇敌，他们都在使用这项法则。接下来这是有十项战争原则，这十项原则在生命的每个方面都有效。灵魂体、教会、世界关系，在你所想的、想到的每个地方，这些原则都适用。这是宇宙通用的法则。惊奇的是，圣经说世界之子有时比光明之子聪明。 路加福音十六章八节，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，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，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。世界之子弄清楚了这些原理，现在在各个国家重要的军事学院被教导。特别是这个，在这个约书亚的生活中，可以，约书那个库里说，可以那个啊，通过他的一生来向你展示这些原则中的每一项，向你展示这些，称之为小组或者小团队的关系，称其为就是特种部队。特种部队呢，通常是一小群的训练有素的人，实际上呢，就是一支力量倍增的一小群，可以导致战争翻转。只需要一小部分委身奉献和训练有素的人。我们看看约书亚啊，特别是他在这一些攻击这个表现，因为对方人实在太多，他使特种部队战术作为力量倍增，通过周围的山区呢引发火灾，然后呢他把那个防护那个遮蔽的火从旁边挪开，火呢就突然的猛烈，就是猛然的就发现敌人看到之后一场大火，就认为那里的人很多啊，实际上呢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呢这样呢就是这个策略得到就是改变，使仇敌离开哈。上帝所使用的这是能力倍增，在城门那里有四个大麻风的人，他们彼此说：“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？我们若是进城，城里有饥荒，也是必死在那里。我们去投降敌人的军队，可能就是说我们也是可能会死，我们将要死亡。”因此呢，他们抓住机会，他们就去了。具体去的时候，那个上帝做了什么啊？完这个几个大麻风，就是换大麻风的声音呢，就倍增，回荡在这个树林中，使这个声音，这个方法就是引入回音，这是回音法啊，回音的方法。敌人呢，听到这个强大的军队来了，他们就丢弃盔甲，狼狈逃窜。于是这四个大麻风就是大摇大摆的去进去获取这个战利品。这就是力量倍增的方式。这些战争原则呢，是被教导给世界各地的领导人的行之有效的策略。你可以同时使用的原则越多，你越有那个赢得的战斗力。就是这些原则，你使用的越多呢，获胜的可能性也就越大。你应用的少呢，你赢得的机会也就越小啊。感谢神。五种攻击战术，这里面有五种攻击战术。第一个是组合攻击，组合攻击是不是单一的，是把它组合起来。第二个是引诱敌深入，诱敌深入就是引敌入瓮。基本上做的就是你表示你的是做的故意是示弱，让敌人来去攻击那个点，然后呢你可以在那里袭击他，所以呢就将把这个仇敌引入你的范围里。第三小点，这个是第三种方法，战术是长驱直下，长驱直下就是直接的攻击，通常是一次性。第四个是声东击西，声东击西就是持续的间接攻击。这个间接攻击就是它的做法是什么？是引诱。这里面讲了一个例子有一个慕道那个传道者，他呢要帮助这个建立教会。说，那个圣经学校建立这所教会的圣经学校需要他这一笔钱，而且呢，他决定，去给予帮助，捐助5000美元，无论是多少呢，他已经就决定了给出去并且呢，他也做出这个承诺， 但是第二天早上上班的时候，他发现车子没法有启动，需要花$5000，正好是他要捐的这个钱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间接的攻击，这是仇敌对你，就是阻止你要做这种做这事情啊，就对你的攻击。而且呢，他是第五个，就是目标制动。目标制动通常也称之为是制动攻击，有头部攻击啊，有头部制动攻击，还有然后有这个手制动攻击。头部制动攻击简单来说，通常是巫术攻击，通常与头痛、混乱和恐惧攻击有关，就是莫名的出，就是莫名其妙的出现，敌人会对你的思想做些事情，使你不会专注于你应该做的或是你应该注意的事上。很多的时候，巫术这个是和这个巫术有关。比如一个事工，尤其是开始的时候变得很突出，一旦经过开始初始的攻击，通常敌人就会试图形成另一种类型的攻击，因为他们意识到初始的攻击不会有效果，所以他们试图阻止那个事工，通常与头部或其他有关，可能与其他那个其他人的头部有关。从错误误导的消息层面来说，误导的信息就像说你听说了，你听说了吗？你是否听说过这个吗？或者是听说过那个吗？所以呢，他们开始尝试，如果你他不能从内部阻止事工，他就会试图从外部来抹黑。这就是敌人的做事方式，不一定必须是事工，也可能是一个人，是个人，可能是你的个人声誉，也可能是你如何处理你的工作。现在头一个头部制动攻击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部分就是它也是通过人的恐惧来工作，换句话说，这就是嘴巴制动，试图让你谈不谈论这个，不谈论那个，不说那个。为什么？我真的不想谈论那种情况，因为他是我最大的捐助者，我们最大的捐助者，或者最大的数额的十一奉献的人，那就是像他所说从事的生意，所以我不想提，也不想谈论那个生意，即使是不义的，虽然这是不道德的，但我不想谈论他，因为你知道他是给钱，这是对人的恐惧的类型的情况。就是这就是嘴巴制动啊，不让你说阻止你说一些事情，不让你说正义的不说哈，不让你说出来。下一个就是手制动攻击，事情是往往阻止你伸出援助的手。我不会为生病的人祷告，因为我不确定他们会得医治，好吧？这是对失败的恐惧，更多的是对失去声誉的恐惧，比其他什么都重要。你比那个得自由更在乎自己的声誉。如果他们不会改变，我们应该让他们得自由吗？因为他们会再有七个恶鬼回来，所以如果他们只有一个恶鬼会更好一些，我们就别管他们了。那是宗教的思想，对吗？不管他们是不是对的，释放他们得自由。你不知道他们会做什么，如果他们得自由，他们会选择追随上帝。四种作战任务，四种作战任务，第一是巡逻，第二伏击，第三突袭，第四攻击。这里面我们先讲第一个巡逻，下面这三伏击、突袭、攻城就分到下一节课里面去讲。我们今天讲这个是第一个巡逻侦察。第一是巡逻任务，巡逻的任务是有两个目的。第一，侦查，去查看发生了什么，不计划做任何事，只是做记录， 通常每次作者进入一个城市呢，尤其是从没有去过新城镇的哈，他会开车看看这个城镇，就是绕着城去看一看。他首先呢去办理这个到酒店去办理入住，然后取车开车上线穿过这些小镇。他不会去开车先去找教堂，而且是上这个城镇去溜达。他可以看到，首先呢，可以到城市之后，他可以看到，第一，那个第一项的，就是说知道的一些东西。大多数情况下呢，当你开车穿越城镇时，你可以了解那城镇以及在那儿的正在发生的事情，有时候很明显，有些城镇呢的神呢也很明显，甚至城镇就是小镇也以此为名。这里讲的是好莱坞那样的城市，是以他神的，是以他的神闻名的，对吧？那个波士顿的上帝就是教育，那个休斯顿是要，休斯顿是首要的神是医学，对吧？意味着需要更多的更多的献血。达斯拉历史上贫困而闻，就是因为贪婪而闻名的，石油资源丰富，土地类似的东西，有一种典型的贪婪，就是贪婪，因为是与金钱有关。每个城市呢都会有自己的特别的东西啊。现在呢，进入一个城市呢，就是首先你可以看到的是最高的建筑物，通常最高的建筑那个有3座建筑物。那个城市的神，现在在美国的大多数的地方呢，它通常与教堂、保险和医院有关，这些是主要的高层建筑。你会注意到的事情之一是，不管在哪，只要是改变城市最成功的施工，是从当地起源的，是从外面搬去的。所以呢，上帝几乎总是必须派人从外面进入那个区域，能够进入改变，而不会被动，被那些势力所污染。这里讲了库这个作者有一次去这个夏洛瓦，看到一座纪念碑，纪念碑就是那个夏洛特这个皇后的雕像，而且纪念碑写的是关于妓女的事情。那就是知道这个城市的特点了，而且呢，有些城市呢，偶像很多，庙宇也很高很大啊，就是很大又很高，那这个城市的这个特点就是偶像就特别的厉害。一些城市就是一些人为这个很多城市做这个属灵的地图，租用飞机飞越城市，从高空做灵性宣告，说实话是有点过了，没有必要。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打破这个诠释，传讲真理，才能将这个真理进入这个城市，使这个真理叫人得自由。注意，我们并不一定鼓励大家去研究这个历史哈，基本上历史是不会对你有什么伤害的。因为这告诉我们，那里的真正发生了什么灵里的战争。也就是说，每个人都应该为他们的自己的罪负责。谁犯的罪，谁来负责？没有世代咒诅。现今呢，我们知道要把真理传出去，目的就是要打那个真理的仗，使人得自由，让我们首先打破仇敌那黑暗的势力，叫真理进入这城市，使人得自由。所以呢，你不需要负责任何责任，关键是现在圣洁和公义的生活。好，感谢神，今天这个是第三课的内容，就是你必须得胜，你的命定是取决于你的得胜，而且呢是不仅是你得胜，而是别人的命定也取决于你的得胜，所以要靠着那爱我们的主得胜有余。 又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属灵战争，而且临战是一个时刻准备好的生活状态，成为我们的第二天性。而且一切战斗是关于准备战斗、战斗训练、真正战斗、战斗总结。所以我们这个战争的这个 原则法则，这个是介于是宇宙自然界的法则，而且是宇宙通用的法则，你我都可以使用的。所以我们要警醒，时刻警惕啊。这里面有四种任务，是巡逻、伏击、突袭、攻城。我们今天讲的是巡逻，就是告诉我们啊，到我们到一个城市的时候，每到一个地方，我们要侦查啊，巡脚踏之地，要那个每一次都要，因为这个地是我们所得胜的，我们所到之处都是得胜的之地，所以我们要领会我们所到之处来坚固我们的信心，使我们能够打好这个得胜的仗。在基督里，我们在基督是夸胜的，在爱里面也是夸胜的。好，感谢神，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，谢谢家人。
好，感谢主，赞美主，荣耀归给主。我们下次我们会对真理分享的设备再做一个确认哈，抱歉，感谢主。好，那在这第三课当中呢，得胜之战它有两面都提到，就是我们人的这一面，勇士的这一面有提到，征战的这一面也开始提到。因为在征战里面讲到了五种攻击的方式啊，四种作战任务，它这里做了一个开始，在下一课当中呢就会继续。那对这些呢，我们一定要来深度的默想，尤其是这个攻击的方式。作为这个攻击里面有组合的攻击、诱敌攻击、直接攻击、间接攻击啊，或者是固化的攻击，那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就是在后面有些课程当中呢，它也会提到，比如说声东击西，这个间接攻击就是声东击西，它想要阻止的是你扩展神的国度，你要奉献了，哇，那边出问题了，你这个钱没办法用到这里来了，你知道它会声东击西的。但是这些战术、这些攻击的方式，敌我双方都可以用的。我们今天要知道，我们在这场战争里面，你打也不好，你不打也好，你都在这场征战里面。那你如果不主动出击，你不去打，你不去明白这些战术，那你就被挨打。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一次失败的时候，我们要来分析，要来总结。所以他这里有征战的四个层面呢，你是在训练是一步，但是你征战结束以后，你还得又来复盘，你要来分析为什么我今天又犯罪了，我今天又失败了，我今天的情绪又上来了，哇，我今天那个里面那个苦的不饶恕又出来，什么原因？所以我们如果你想要得胜，那是一定能得胜的。亲爱的家人们，你想要得胜一定就可以得胜，最怕的就是你不想要，你没有在里面立志想要得胜。如果真的想要得胜，像耶稣基督一样的得胜，一定我们愿意向自己死去，我们今天愿意过纪律的生活，我们愿意完全的向自己死去。因为不可能有中立的，你要么就是被挨打。哇，有人说我一开始学这些真理的时候，那个攻击特别的大，攻击非常的大，你识破它，他也许在你这一个阶段他会组合攻击，他也会直接的来攻击你。那我们反过来，你要不要站定？比如说这个讲到这个直接攻击，我们想到约书亚他怎么攻打迦南城的，他攻打迦南城的时候，他就是残躯直下，他就是一次性进攻，把那个马基大王啊、利拿王啊，哦，这些王先攻下了，然后去攻那些非常难攻的希伯伦城啊、哦、底壁城啊，然后去攻这个山地啊、高山啊、高原，然后再到山坡，它是一次性进攻的。如果你这个时候你屈服了，你往往就很难再发起进攻。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团契，我们要有一个小组，我们要一同来作战，这个非常重要。你不要单打独斗，有时候我们就需要你哪怕两个人哪怕三个人，我们要组成一个小组，你单单听是不够的。诱敌攻击什么意思？诱敌攻击就是，诶，看起来好像失败，像软弱啊， 看起来软弱，实际上是非常的刚强。我们想到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众人，他们攻打埃城的时候，第一次是不是失败了？但是到第二次的时候，他们就用了这个战术，就用了这个战术，因为前面失败了，所以第二次的时候呢，他们假装失败，他们把人的队伍分成几队，有一队人呢，在这个城门前往旷野的路去逃走。哇，一逃，那个埃城里面的人以为他们又失败了，对吧？又逃，做逃兵了，所以他们就把城门打开，去追赶，从前门就要去追赶他们。哇，去追赶的时候，城里面是不是空了？那些主兵、主力卫兵全部都出来了，而去追赶他们了。他们就是逃，就故意就是逃。但是呢，另外一队人呢，在城的后面。当这些人一出去呢，他们就进城。就开始来征战，夺取这个城。哇，因为当时呢，城门全部都打开来了，他们不知道在城后面有伏兵啊。所以我们想到，当约翰被杀的时候，约翰被杀，那是对教会是多大的一个攻击呀、啊！但是耶稣基督怎么做的？他没有迎合众人的那个希望去，而是他退到旷野里面。他那个时候是单男丁五千人，也就几万人医治他们，传福音给他们。这就是变被动为主动，变软弱，看起来软弱变为主动，诱敌攻击。所以今天我们始终知道，我们是站在那个得胜之上。你哪怕今天有你看到了失败，你哪怕眼睛看到的失败，但是这个环境可以改变。可以改变的。所以如果这些战术我们越明白，那我们得胜的几率就越高，对不对？你就知道你是有意识的在征战，你是在主动的征战。那如果我们小组里每一个人都能够非常熟悉这些战术，我们知道，哇，你一说这个事情，他就能够彼此来分辨，那不就是仇敌的攻击吗？好，你用属灵的眼光来辨别他，你就能够得胜。一次失败也不足以造成下一次的失败，但我们始终要知道，他要来分你的头，让你呢定罪自己，让你呢怀疑，让你呢疑惑，让你恐惧。今天你就要在神的真理当中要来站住的。如果是真理，我就要来相信，我就要活出来。所以我们再不要认同真理，只要是真理，我们是要信，我们要信真理。他要分你的这个思想啊，我们最容易的就是思想里面被定罪了，思想里面被制造混乱了。所以这个思想跟着真理走非常非常的重要。你听什么你都要听真理，你无论你的思想不要让你思想空闲在那里。还有他要封你的口，不敢说。所以今天我们要突破传统啊，我们首先要突破传统的一点就是我们不是单单听到。那我们现在只有3天时间在这里集训，其他的时间都让大家在小组里面自己去讲、去分享，要说出来，因为他很可能会用你的他会用封口的战术，他会用封口攻击，不让你说，你越不说，你越不想说，你哪怕里面知道，你也不敢说，这要反过来的，我们一定要逆水行舟的，你的天然人他是不想说、不想说出来的。那我们就要什么？要反过来。但是说我们要在小组里面说，我们要有智慧的说，我们要看时机来说，在怎样的场合里面说怎样的话，我们要得胜的来说，我们不要说那些闲话，我们再不要说闲话。那我们如果说的不是真理，那你反而会被他抓把柄的。感谢主。还有分手，他很容易会来分我们的手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是要操练向完全的向自我死去啊，向自我死去。生育不可怕，我哪怕现在眼睛看不到这个结果，你仍然持续在那个得胜里面，你仍然去按手。很多人就是一次两次按手没有果效，就不敢按了，你的手马上就被封住了，对吗？所以我们就是要识破啊，这就是一个诡计嘛。诶，你知道了这样一个诡计以后，你还有惧怕吗？你没有惧怕了，对吗？你没有惧怕了。感谢主。所以这些都是得胜的经验哦，得胜的经验，感谢主，让我们能够全然的得胜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胜。 好，我们先来宣告好吗？我们先来宣告啊！感谢主，上午是三课啊，晚上是四课，早上7点开始，晚上也是7点开始啊，早7点和晚7点，晚上是四课，早上是三课。好，那在这里呢，我们先来一个通知吧，啊，把这个通知先再说一下。我们呢，就是今年呢，我们已经有5期的小组长集训啊，5期的小组长集训。那么，有一部分人呢，他可能前后都在参加，有一部分人呢，就是中途参加，有一部分人开始参加，后面没参加都有。那么，我们这个对象是什么呢？这个集训的对象是所有的小组长、班排长和见习组长，就是说你有没有在带小组，或者说你有没有配合小组长在带小组。我们要把资源精力放在不是一个纯粹的听到者，你不能纯粹听到，你只是来听的话，我们的资源没有办法来倾向你。你要知道，你要必须要训练门徒的，所以你有这样的一个立志，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来操练。好，那我们盼望更多的家人能够来操练。所以呢，我们12月份呢，我们就是加了一期，增加今年增加一期，5+1期，5+1期呢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学习统治之命，学习统治之命这一门课，那这一门课呢，让大家自己去学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需要别人教了，你里面就有圣灵，对吗？我们的目标很明确，八方面全部都要突破的，8个方面全部都要突破。那每一个人都自己去看课件，然后每一课呢，把它做出宣告词来。刚刚大家在宣告临战勇士的，对吧？那你知道怎么做宣告词了？你每一课去仔细的去。好，领受完了，然后把我应该活出来的那一部分，把神已经给我的那一部分，把你的身份、你的所拥有的那一部分，全部给它写出来，写出来，你来宣告。好，那我们从12月5号开始到12月29号，1周5天，我们周末不做要求啊，1周5天，每一天做一篇宣告词，你来打卡。我们已经那个参加集训的小组长，这里不需要扫码了啊，在这里不需要扫码。我们就是说，你没有还没有参加的，你又很想参加，然后你现在是最好你已经在带小组，或者你在帮助组长带小组的这样的家人，我们欢迎你现在就来扫码，每天做一篇宣告词，把它语音宣告出来。到12月30号的时候，我们来做见证分享会。那为什么是见证分享会呢？一个，你是怎么来默想这一篇真理的？你怎么来默想它的？同时，我们要去按手服侍。好，还有一个任务就是，不单是要做宣告词，要看这个真理，还要去服侍，有实际的服侍。那这个服侍呢，可以是线上的，也可以是线下的。也就是说，你得伸出手去，你得张开口去。啊，你的口你要打开。你的思想要打开，你的手要打开，你不再被封住，不再被封锁的，你是打开的。那你一个人走啊，你需要加力，那我们就一起来走啊，这就是5+1期的一个核心，好，核心，我们不在线上来聚集，不在线上聚集啊，我们就是每一个人每一天自己来做宣告，这一天1周5天啊，5天要求，周末2天不做要求。5天里面每天一篇宣告词，5天里面每天都要去按手。当然，我们最好你每一天都有，7天都有，啊，但是我们，都是自愿的，每个人都是自愿的。然后对统治之命这一门课呢，集训我们是安排在12月份的第一周，12月份第一周2天时间啊，再压缩到2天时间来做集训，啊，来做集训。那么。然后在12月份整个一个月当中呢，我们就学这一门课，每个小组也就是可以跟着这个学这一门课啊，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这个课件资料、宣告词、问答题都准备好了。但是我们盼望呢，就是说大家都能够独立的来学习。当这个课件下发的时候，会有3个版本，为什么呢？第一个版本是大纲版，大纲版就是说已经为大家做好了这一课的大纲啊，像现在分享的时候有大纲。第二个版本呢，纯粹的问答，就是说题目问答题在上面，那答案呢就在这个课件里面，答案也在上面了，答案也在上面了，全部都给你啊罗列好了，你只要跟着学，你让小组长，你作为小组长，让组员 他自己来把答案宣告出来。你把自己去看一遍，你就知道答案在哪里了。第二个版本，第三个版本就是纯白板的，完全是白板，没有大纲，没有问答题，什么都没有。有一些人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挑战这个版本。你看这个白板，你来做宣告词。好，所以根据不同的，我们根据各自不同的需求啊，根据各自不同的程度，那么我们也会给大家提供音频啊，那集训课里面还有视频，对吗？啊，这一切已经足够的啊分组了，那希望我们自己能够去操练。好，你是组长的啊，你现在立志就要成为组长，你已经在做见习组长，你就在帮助小组长带领小组的，你都可以来扫码。啊，已经参加过集训营的不需要扫着，不需要扫了啊，在这里不需要扫了。好，感谢主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宣告第三课啊，今天早上我们就学习这三课。好，啊，谭弟兄，你先来做宣告。好，请，稍等啊，啊，要宣告的请举手，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。好，请。
哦，我是要提一个见证哎，什么时候可以吗？
啊，见证，你大概几分钟，两三分钟可以吗？
哦，可以可以，很短。
那你先做这个宣告，再来讲，好不好？感谢主。嗯，就是宣告上面的经文可以不用宣告，就是单单下面的。嗯，
好，我来宣告哈。
好，
那个，奉耶稣基督名宣告，在基督里，我行在信心中，不行在肉体中。我是光明之子，我必分辨每天的临战，我必认识仇敌的战术和计划和计谋。我学习征战法则和战术，我准备战斗，我训练战斗，我在战斗，我分析战斗。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
阿门，得胜有余。好，你现在来分享一个得胜的见证。好，
好，我们在那个竹北有一个人哈，他是个农夫，那他告诉我说，他已经2个月不能下田工作了，啊，所以他农田里面那个草已经长得比人还高了。然后呢，那天我就是很特别，就是说神给我个机会到他们这个老人组去参加他们聚会。聚会完呢，我就说，哎，那个你们有没有人生病的？我来为你们按手祷告。啊，那正好那个库里寄的祷告进来嘛，哈、啊，那个是4年前的，2019年的事哈、啊，所以我就拿这个为他们每一个按手祷告。按了他以后呢，其实每一个时间都很短哈。啊，就是把那库里的圈圈圈祷告词宣告一次，然后就结束了，大概1分半钟，每一个人就1分半钟。后来他告诉我说，他第二天呢、啊，他就下田去工作，把所有的杂草全部除掉。哦，那所以说他的那个见证就是说，他被仇敌魔鬼封住了他的头。哦，为什么呢？他说他有一个问题，他已经很久很久不能读圣经了。啊，读圣经呢都记不住，脑袋一团浆糊。可是第二天他开始可以读经，第二天他可以下田去工作，所以他是被魔鬼仇敌封住了头，又封住了手，又封住了脚，封手封脚啊，所以他不能下田，2个月不能下田。那后来我去问他的这个家人说他是怎么回事啊？哦，他们说这个农妇啊，他虽然信了耶稣，可他年轻的时候是被抓去做鸡童的，就是有鬼附在他身上了啊，所以说他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的搞定啊，所以说为他按头祷告，按在他头上，拿着祷告经按在他头上，发生了这么大的神迹。报告完毕。
阿们，感谢主，就是得胜的，哈利路亚，得胜有余。好，请感恩姊妹来宣告，刚刚你没有看，现在应该可以啊，来。
好的，是刚才没打扫前面。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，在基督里，我行在信心中，不行在肉体中。我是光明之子，我必分辨每天的灵战， 我必识破仇敌的战术和计谋，我学习征战法则和战术，我准备战斗，我训练战斗，我在战斗，我分析战斗。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，号召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。照此话成就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
成就，哈利路
阿门，
亚！
阿
好，明
门，阿
天姊
门。
妹，好，给你是，好，明天姊妹请。
好，感谢主。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，在基督里，我行在信心中，不行在肉体中。我是光明之子，我必分辨每天的临战，我必识破仇敌的战术和计谋。我学习征战法则和战术，我准备战斗，我训练战斗，我再战斗，我分析战斗。感谢神常率领我在基督里夸胜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阿门，成就。
阿门，成就。好，再请三光姊妹来。哦，稍等啊，哦，感谢主。好，现在可以，请三光姊妹，请开麦。
哦，好的，这样打开了，刚才开不了。
嗯。
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，在基督里，我行在信心中，不行在肉体中。我是光明之子，我必分辨每天的灵战，我必识破仇敌的战术和计谋。我学习征战法则和战术，我准备战斗，我训练战斗，我在战斗，我分析战斗。感谢神常率领我在基督里夸胜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阿门，照此成就。
阿门。